一个美国佬很牛逼的说，我们上午投票，我们下午就知道谁是总统了。这个时候一个中国人淡定的说，傻逼美国佬，我们是今天投票，可是我们去年就知道谁是主席了。这个时候一个朝鲜人非常藐视的对美国人和中国人说，我们根本不用投票，我们小时候知道是谁了。这个时候一个日本人一脸窘相的说我们一直在投票，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谁会当首相。俄罗斯人听了大家谈这个事儿，他淡淡的一笑说，我们的总统当累了会当总理，我们的总理当累了能当总统。这个时候一个古巴人非常疑惑的看着各位，他弱弱的问，他说，哥，领导人还能换呢？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按时的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节目中呢，主要的跟您谈谈有关于昨天节目中没有谈完的事情，就是有关习近平先生他的讲话，他的演讲，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期盼，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十年有什么样的期盼。那么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谈谈各方面对他谈话的一些反应。那么在谈习近平先生他的演讲的内容之前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跟您报告，也会跟您沟通一下。那么我们这边的call in电话还是依照网上惯例向您报告一下，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上广告，马上就回来。
太平洋法律，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空一电话是925-385-0368。今天呢是3月19号，今天是319枪击案，你还记得吗？那是9年以前的事儿。319枪击案9周年，这个新闻的标题是枪击案疑点未解，疑点还没有解除。吕秀莲批李昌钰，说李昌钰浪得虚名。新闻内容这么说的，他说前副总统吕秀莲在19号在919枪击案的9周年再度开他的记者会，强调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的疑点，包括当时他坐在宣传车上的高脚椅上，但是却遭受到了建事专家李昌钰忽略的角度误差，还有嫌犯陈义雄离奇死亡等等。他呼吁真相调查委员会监察院应该重启调查。刘秀莲他说虽然319案随着重要的嫌疑人陈义雄的死亡，特征组呢已不起诉处分，但是并不代表实质的破案。事后民调也只有19%承认这样的结果，就是承认这个案子已经破了。他质疑马英九呢未当选总统之前呢就不断的质疑，说陈水扁为什么不按319，但是马英九当总统到现在已经5年了，为什么还不办？是没有能力办，还是已经知道答案而不能讲？吕秀莲他也表示，他说建事这个专家李昌钰呢曾经率领大队人马在当地呢，就是在这个案发的当地呢，使用镭射光束回溯弹道的轨迹，据此判断说枪击者的位置。那么然后呢，他当时呢，就是吕秀莲说他自己当时因为脚伤已经没有办法站立，其实呢是他是自己坐在案发的时候坐在高脚椅上，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和陈水扁一起在宣传车上扫街，所以说子弹呢才会击中他自己坐在椅上的膝盖。我的理解是他自己解释，他因为坐在高脚椅上，所以说他这个子弹呢打到他的高脚椅上的这个膝盖，不然的话呢，如果不是坐在高脚椅上的话，这个子弹就打到他身上了，我想他是这个意思。吕秀莲他说李昌钰呢并没有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误差，事后告知李昌钰呢，李昌钰也不理会，他批评李昌钰现在是浪得虚名。吕秀莲还拿出陈水扁亲笔写下的我希望 重新调查319枪击案的性质，这是陈水扁在牢中亲笔写下的。他强调陈水扁和自己，就是吕秀莲自己呢，才是最希望破案的人。他强调，他说陈水扁身为被害者，是这件事情的被害者，还要长期受到马英九的和蓝营的自导自演的羞辱和罪名，他非常替陈水扁抱屈。刘学良他最后说，他所写的这本书叫做《透视319》，已经在全球最大的 Amazon 网站书店已经开始上架了。提到这儿呢，有一件消息我也要向您报告一下，这是2012年去年的4月16号，就是在马英九总统和吴敦义副总统被选上总统和副总统之前的一段消息。说吴敦义他说他上任，如果他上任之后呢，将会重启对319枪击案的调查。那是在去年，就是319枪击案届满8年的时候，今年是9年了。在去年8年的时候呢，这个新闻出来说，各界质疑声浪不断，当事人吕秀莲要求重启调查，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呢也拟提案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其实各位朋友，这个事情真正很奇怪。陈水扁在案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做了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受到百般的阻挠，百般的这个阻挡，百般的不合作。现在呢，民进党立院党团呢倒是反过来要提案成立真调会，这个事情真是绝了，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讽刺性。继续讲下去，他说这个日前就是在一年以前的这个消息，日前又有周刊爆料说319子弹呢是从阿扁车内射出的。那么蓝营方面呢对这件事情也有相当程度的回应。那么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当时是候选人，吴敦义先生他表示，他说520上任之后呢，如果他上任之后呢，将会针对319枪击案进行项目研究，进行专案调查。这是蓝营高层至今到现在为止，对八年以前的消息到现在为止最明确的政治宣示。另外这个消息讲，他说据了解，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先生在日前在一场私下的参会上也提到，说希望枪击案呢能够真相能够早日水落石出，不要成为历史的嫌案。但是国民党中央现在对这个追查枪击案这件事情的相对的保留。那么另外这个消息讲，就是说针对这个案子呢，特侦组已经在2010年四月重启调查，就是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并且陆续约谈超过了94个人相关的人证。那么朱鸿元先生他认为，朱鸿先生我们在节目中也反问过，他是对这个枪击案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研究。他说当年许多的证据呢现在都已经湮灭了，刑事局呢只能从现有的证据追查，对于案情的真相的厘清呢并没有太大帮助，应该由监察院组织一个项目小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319的枪击案的最大的获益者就是陈水扁，现在对这个说法我开始有点怀疑了。打中陈水扁是钢弹还是铅弹，一直到就是这个朱鸿元先生打中陈水扁的是钢弹还是铅弹呢，到今天还没有定论。朱鸿元先生并且证实，他在最近呢陆续拜会了蓝营大佬徐立德和吴敦义，双方对方呢就是吴敦义和徐立德两位呢都非常支持319枪击案的重启调查，并且希望有一个公正和超然的第三者进行调查。这是2012年，就是去年的消息。从去年到今年又是一年过去，那今天3月19号是319的9周年。我要问一句话，马英九政府你在干什么？你是不为呢还是不能呢？我个人在节目中曾经提过，我对马英九政府有很多地方是不满意的。如果要选两项最大的不满意，第一个就是319枪击案他没有给老百姓一个好好的诚实的交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对于台湾的教育他没有能够拨乱反正。我们先谈的就是319枪击案，为什么马英九政府你是不为呢还是不能呢？如果是不能的话，我想应该不是不为，我想是不能。如果不能的话呢，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我能够想到的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不能是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对自己不利，第二个不能的可能性呢就是会有是不是会有是已经有一个更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何方， 我们可以推断，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因为这更大的压力没办法调查，或者因为如果调查的话呢，对自己不利，还是回到第一个假设。陈振彬先生他的这个纸条说希望重新调查319枪击案是什么意思？这个精的像猴子似的这个上任总统，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纸条？是什么意思？是吃马英九先生的豆腐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他知道马英九先生不会办？他知道些什么事情？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原因以至于马英九先生他不敢办？又回到了我的推论，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压力，是中华民国政府无法调查这件事情？至于李昌钰先生，我想我在节目中也说过，这位老兄呢，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一个科学家。我话就说到这儿。原来我对李昌钰先生也做过数次的访问，对他有相当程度的尊敬。但是319这件事情呢，他的作为，彻彻底底的，我觉得使他这个人格上露了馅儿。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做这个结论，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政治人物。3月19号，319枪击案9周年了，老百姓想知道的没办法得到，政府也没办法对这个事情做一番彻底的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的推论是什么？马英九政府你在干什么？这是有一个关于319这一天我的一些感言。我们现在在做了广告，回来之后就跟您谈谈有关于习近平先生他所做的这个演讲，你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向你介绍一下各方面对这个事情，对他的演讲的内容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925-385-0368。昨天节目中呢，跟您介绍了25分钟的全程，习近平，习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习主席呢，他在3月17号这天在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仪式上他的讲话，全程25分钟给您播完了。我想他在这25分钟之中讲的话呢，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呢，昨天我在节目中谈到，就是习主席呢，或者习先生呢，他讲话的口齿非常的清楚，给人的感觉呢非常的稳重，在 communication 方面，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在这篇演讲之中呢，我觉得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中国梦。他谈到的基本上是四点。第一点，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要走中国的道路，他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点，他提到的，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主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三点，他提到的中国梦必须要凝聚中国的力量，就是中国各族的人民大团结的力量。第四点，习主席他谈到中国梦归根究底就是人民的梦，必须要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要不断的为人民造福利。因为习先生习主席他开始做梦，于是乎呢，在中国的官场上很多做官的也在做梦，这个做梦呢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伟大的事情都是由梦开始出现的，开始产生的，对不对？这个消息是3月17号王毅向台湾的记者表示，他说他希望两岸的同胞彻底有捐弃前嫌，携手振兴中华， 推进和平统一，共享作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尊严和荣耀，这是他的两岸梦。所以大家都有梦。我想提到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是这个伟大的被我们记住的一些人物，他的梦呢，我不知道您是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我来讲，第一个联想，我不知道您的联想是什么。我对我来讲，第一个联想我想到是这个美国的金恩博士的梦。我想他的梦可能是，我不敢说一定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梦，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排列的前三名或者前五名之间吧，看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对我来讲，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金恩博士他的梦，这是他在1963年8月28号非常有名的，他站在林肯纪念堂，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面对了25万的群众，他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相当的长，但是这段话呢，一直是脍炙人口。金恩博士追求的是一个公平的、自由的、平等的美国。他在这篇演讲中，他说希望他的下一代，基本上他指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在社会中，这些孩子们不是在被自己的肤色在被人检验。换句话说，他说在社会中，这些孩子们呢，他被人检验的时候呢，不再是因为自己的肤色的关系，检验的标准不再是自己的肤色，而是靠自己的人格和人格的特质和他的品格而受到检验。基本上他是说，一个人他的人格他的品质受到检验才是最真实的、最珍贵的，而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肤色而被检验。换句话说，在一个社会中，肤色应该不重要，人格才重要。这是金恩博士他的梦。伟大的人都有伟大的梦。很多人说你在做梦，但是我个人对梦这件事情呢，我是非常尊敬的，我是非常我就是非常伟大的，特别是伟大的梦啊。伟大的人都有他浪漫的一面，浪漫的人都喜欢做梦，而伟大的事情都始于一个伟大的梦。当然，美国今天是不是真的已经做到了金恩博士他在1963年演讲之中他所做的梦的这些希望，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一步一步的在为向那个方向走。非常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有第一任的黑人总统，这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我相信金恩博士如果他在世的话，他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当然这也并不代表说美国的公平、自由、平等的这些现象完全都已经解决了，这个路还很长。回过头来，我们再谈谈习近平先生他的这篇演讲以及他的梦。联合报上有一篇文章，这是台北的联合报，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呢，首度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演讲，他九度提到中国梦，他也提到了台湾，他强调两岸同胞要携手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进程。习近平的中国梦在他去年11月接任总书记的时候就提到了，第一项他说的是2020年呢，他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项他提到的是2049年，也就是中共建政100年的时候，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复兴。这几个月以来，中国梦不断地在大陆内部发酵，也在海外华人的世界之中扩散。支持者都认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提供洗涤200年耻辱的机会，清楚地描绘了未来奋斗的目标。而质疑者呢，则认为这又是一句口号，只是在掩饰并且转移大陆越来越严重的内政问题。循着发展的轨道前进，洗涤体制主政未来的10年呢，目前已经看出来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呢，就是中国大陆，就是世界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或者可能啊更久一点呢，超英赶美呢，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了，就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是超了英了，已经是赶了美了。而中国的 GDP 那个时候也可能是世界第一了，如果不是世界第一的话呢，也是指日可待了。 但是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中国大陆的内政问题呢，还是要逐步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所说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凝聚中国的力量。习近平提到了台湾，无非是告诉台湾的同胞，完成中国梦是所有中华儿女的责任，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台湾是否能够协助中国大陆来圆这个梦，是否能够一起凝聚力量，并且推动两岸和平的关系和发展，最终的关键仍然在台湾和大陆未来的政治关系上的安排。习近平要打造中国梦，势必要解决这项难题。两岸的政治问题复杂而且困难，新任的总理李克强他也谈到了台湾，他说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维护同胞之情，两岸之间的关系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是巨大的。两岸有许多磕磕碰碰的问题，大陆认为只要在一个中国的这问题前提之下，所有的问题都好解决。但是一个中国，这篇文章说一个中国在台湾的市场很小，它必须要重新定义，要提出更宽松而且可行的办法。这篇文章说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之一，代表全台湾的人民，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否能够接受。这是联合报的一篇文章。另外在网上呢有一些反应，这些反应呢我随便挑了几个我觉得不错的，那么当然我不会全部为您介绍。这都是部落格之中的一些文章，不同的人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形而下的中国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梦、强国梦、富民梦、民族梦、宪政梦，一切梦想落实到最后就是吃得饱、吃得好、要穿得暖、居有屋、行不难、生得起也病得起、要老有所靠、要死有尊严。这个话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中国的梦不要说得太大，不要说得太高，基本上就是吃得饱、吃得好、穿得暖、居有屋、行不难，就是行走的行，就是行动不难、生得起也病得起、老有所靠、死有尊严。我觉得这话真的说得不错，就中国的这个我们的祖宗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所谓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弱势人群能够受到照顾。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上，中国还是强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我对这件事情，对这个说法质疑。如果说还是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先缓缓地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的社会才能够被称为是一个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还有一些文章我们现在在休息节目中做段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的为您介绍。同时在节目中呢也会接听您的电话，925385038 925385038，各位朋友我们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在这抗议电话是925385038。另外在网上还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一个部落格，它的名字叫做叶公好龙与某公好宪，某公就是某一个人呢，某一位先生好宪，宪法几点文字在这儿抓出来和您分享。第一个他说这个近几个月来呢，宪法成为关键词，风行一时。炎黄春秋他的新年献词以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共识为点题，南州事件呢也是以中国宪政梦想而破局。习近平先生他君临中共之后呢，也信誓旦旦地说宪法的生命 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一时间呢，违宪、行宪、声势夺人、宪政天堂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跳过几段，他说：“但愿习先生不要成为第二个胡先生，给历史，这给中国的历史再交一个白卷。事实上，恐怕他也不会有胡的运气，能以白卷而全身而退了。”再跳过一句，他说：“问题是如何维护、如何保障宪法的实施？更具体的说，是如何防止和惩处违反宪法的人和机构。”这篇文章不短，但是我截出来的这几句话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画龙点睛。他这文章呢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事情啊、先从执行上来树立，什么样的人是违反宪法的，什么样的机构是违反宪法的，如何的防止以及如何的惩处，这是重要的事情。他说：“希望习先生不要成了第二个胡先生，给中国的历史再交白卷。”事实上，这位作者说他可能也不会有胡的兴趣，胡的运气，能够再一次的以白卷交白卷全身而退了。提到全身而退，提到运气，张维迎先生，他是北大的教授，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家。他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的题目叫《未来十年是改革的窗口期》。他提到了几个他的看法，对于改革，对于习的这个上任，他说既得利益者呢，也可能可以推动改革。他的第二个论点是时代是需要政治家，而不是需要官僚。最后他的结论，他说当然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有时候呢会阴错阳差的碰上一个人，他也许会有很好的理念，会有很强的使命感，会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力，敢做大事。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家，那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最后一段他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一代的领导人有一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一层一层的官僚体系磨烂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当然他指的就是习先生。他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中国的十年呢，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Hello， 哎，是我。
哎，高女士。
哎，你好，你好，许东。
哎。
我想说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不管是新华社文章还是什么文章，
嗯，
就是他被您的这个评论呢，
嗯，
我就觉得就有点期望太高了，
嗯。
他，我就说他太苛刻，你知道吧？
嗯。
我就不管谁做事，你他说胡锦涛交一张白卷，我不认为。中国发展到现在是每个阶段的努力，
嗯。
的结果，对不对呀？
嗯，
不是一步登天的。
嗯，
所以习近平，即使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这十年能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也不敢就是肯定。但是他努力了，我们又要肯定他。你是这意思吧？
懂。
一个国家的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共同努力，不是靠一个政府。
嗯，
而且是老百姓的话，还得看老百姓本身素质问题，对不对？我就说，当初我们在改革的时候，我记得是那个好几年，八几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工资才30多块钱。
嗯、
那出事之后，
嗯，
后来李先念有一篇文章，李先念说呢，怎么到十年之后，每个月工资假如说200块钱啊，
嗯，
当时我们大概就想200块钱，200块钱我们说外的，就是怎么花都不知道怎么花。可是你说，真是那样，
嗯，
所以呢，我就说当初李先念那时候也是想改革，就说想就是中国的发展是奔着那个方向去的。
嗯，
可老百姓呢没有概念，
嗯、
你知道吧？
嗯，
不知道什么叫就是钱的概念、钱的数。
嗯，
可十年之后，别说200块钱了，
嗯，
现在200万可能都有了，就说这意思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老百姓对这个概念现在不清楚，我就说跟着政府走。
你现在讲的这个概念是宪政方面的概念，还是哪一方？你具体的有没有你是指哪一方面的概念，还是说你是偏指一般的概念？
我的概念就是说以政府的就是规划为概念。
嗯哼，
你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政府和规划，他想国家应该怎么发展，
嗯，
对吧？
嗯，
老百姓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条件、假如说他是奔这个方向去了，
你的意思，你的
老百姓过什么样
的？王女士，你的意思是说老百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这么的认为。对，因为我觉得，当初我们的就也许我就是这么个就是这种人，因为我就想呢，我们水平有限，对吧？我们不知道规划我们的场景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跟着政府走，就说政府给你一个规划，完了以后呢，大家呢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奔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是，这是我的概念，这是我的想法，也许你跟大家不同，对。
其实我，你讲，你先讲。
哎，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政府，他只要是努力了，他是奔着这个方向去了，为大家谋利了，结果怎么样？咱们不要看，咱们不要看过程，你这个意思吧？应该看他的，不是，不能说对，应该看，不要看结果，要看过程，看他的努力的这个方向，看他努力的这个程度，你知道吧？不能就是说你不管你办你做事的话，假如说你要看准一个人，你去看他做事是他会做而不做，还是他想做而做不好，而在努力做，这是两种概念。
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你是重过程，
对，我们就应该看他的是不是真心想努力这么做，还是他的能力有限，我们应该注视。就是应该是帮他完成这个事儿，而不是在后边拖后腿。我是这么认为，对。
OK。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有两种说法，就刚刚我说的这个有一篇文章讲的中国梦，就强国梦啊，说这个基本上落实到最后就是老百姓要吃得饱吃得好啊，这些事情我想你也听到了，基本上老百姓的要求啊，就顺着您的观念讲，老百姓老实讲要求也不高，就是过几天好日子，其实这个应该你同意对不对？然后接着下来、就是、
我说、哎、
对不对，就是过好日子嘛，这样过好日子，什么叫过好日子的问题？然后如何做，政府要如何做才能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你讲的过程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老百姓有个要求是过好日子，
是过好日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的就是个概念不同，我觉得
就每个人的概念
不是像您说的似的，以前就说了，好那个土豆加牛肉就共产主义了，对不对？可现在这种生活呢，大家已经这概念已经
要求不一样
了，就对于要求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我的所谓的好生活，大家是以平定、以平稳为主，你知道吧？大家希望不需要乱，这是首要，安定。最起码不至于说你出在外大大街上去，一会儿被人枪了，
对，
或被人给劫了，
对
吧？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第一主要的。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基本生活，你要说花钱不算计，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也得算计，
对
吧？
对，
那种生活是不可能马上就存在的。所以我一说，大家努力，你得往后看，往前看。以前就说，我就跟以前比，对吧？所以我就跟以前比，按现在的状况来讲，我是满意的。我是这么想，对吧？可是如果你要是再往远了看，对吧？你想以后的生活应该什么，或者你。人比人气死人，这是肯定的，对不对？所以你老跟那些比，对吧？可你也不看你的自身的条件，我觉得你永远不知足。人家说知足者常乐，这是我非常理解这句话。而且人不能就是说得寸进尺，这是我也是非常就是说人到一定程度，你根据你自己的现状条件，你满意不满？对不对？现在有钱，你有多少钱也不见得就乐。没钱人也不见得都苦，
对，
你说是不是？
对，
就看自身了。
对，
哎，行，那听
谢谢
别人意见，
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徐东，
哎，
西波，
苏先生，你好，
你好，今天白天刚好就是发那个白日梦是最好的。哎，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强国的话，基本上现在的中国呢。目标已经很近，或者是有某一部分也算是一个强国了。但问题就是说，难看的事情还是有。
对，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前几天那个香港那个电视台那个记者 在那个开会
啊被打是吗？
对啊，那个杨匡也是给人家就是、嗯、就是那个公安就是抓把他抓掉。
嗯，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希望就是有一个 samples 啊给那个台湾的政府或者民众看的话，
嗯，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结果倒是现在到今天为止啊还是没有什么一个很正面的处理方法出来。
嗯哼，
我觉得这你怎么样说服人家呢？我觉得这是蛮困难的，因为如果你啊，尤其是好像那个事情是应当是发生在那个北京，
嗯、
也不是那个什么郊区啊偏远的地方，你可以用那个借口啊，你说圈官很难管，但是你如果是在那个这么中心的地方，还是会出现，而且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那个媒体讲出来的，是甚至是确实的有那个录影就是影片出来的，你不能。你是找一批好像流氓出来赶他们走，那对你穿的衣服都不是那个执法单位的衣服，但是人家叫你也来了以后也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老实讲我在海外一个华侨来讲真的是恨铁成钢，就是希望中国大陆马上就比美国好一，我想很多人都想这样
想，对对对
对，但问题就是说啊，每一次看见这个自己心里面都是好像有点苦有点酸、
嗯、
讲不出来那种无奈，
嗯，
就希望如果你希望说我们一起跟你一起发梦的时候，麻烦这个梦里面有一些甜的东西在里面，不要永远就看看那个梦发到一半就有很酸的东西出来了，
嗯，
你我们是很支持政府，但是问题是说到这个，如果你看见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没话好讲的时候，
嗯哼，
但怎么样支持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话要打过来说，有很多人都觉得了啊，好像啊没有那个共产党的话，中国人就不会贪污，但我觉得绝对不。
这
是错的，
这个错的，
其实有中国人才有贪污的。
嗯，对对对，这贪污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几千年。
对，而且是你看每一个政党、每个政府都有这个问题，那、你并不是那个，而且外国也有，所以、而且我如果你要改变的话，确实是一步一步来。
嗯，
那问题就是说，我看见这个，老实讲，真的是讲不出话，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中央政府还没有一个很正面的措施出来解决，你其实这样子给香港的政府也是很难做，因为你给那个民主派很多借口来
对对
来说你不公平，来说你
对这种消息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看得伤心啊！基本上就是你讲的，苏先生，让人看得伤心啊，对不对？
对啊，你叫那个香港政府怎么样帮你，就是打圆谎，对不对？很难呢、真的是。
对，好的好的。
讲这么多，拜拜。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Stone 你好，我是 Henry。
Yeah, Henry 你好。
我基本上比较同意苏先生的观点，不大敢苟同高女士的观点。
嗯哼。
毕竟我们是在这边，说老实话，我们生活各方面，对，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人要知感恩，人要知足常乐。我们几十年都是美国公民，我们生活，但是毕竟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那个社会。
嗯，
对不对、
嗯？
我不是讲今天的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差，对他们相对来讲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人还是毕竟比动物比那个要高级一点，是高级的人类，是应该有他的追求，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他们那么多年在那边生活，说老实话，到今天的地步，不是说你物质上怎么样，精神上说老实话，是比以前好很多，必须承认，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异，
嗯哼，
至少一点我们看到说一个国家的维稳的经费要比军费高，这是绝对不正常的。
嗯，对。
OK， 对，没有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你去举出第二个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中国没有公民社会，以前就是吾王万岁万万岁那种，你现在对自己的老百姓的维稳军费，那些老百姓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边跟自己的那个政府在干嘛？
嗯哼，
他们的切身利益是受到的侵害才会走上这一条路去上访，就没有办法。
嗯哼，
说老实话，我跟高女士的情况，我们是在外面，不会体会到那种心情的。老实说，
对，我基本上我觉得高女士讲的这事情跟你讲的事情呢，这个基本上是一物两面，这是一个相对的，不是一个绝对。就是一个人一方面就是你要争取该争取的，另外一方面你每个人也应该有这个惜福的或者是这个这种心态。
但是问题他并不是因为不惜福、
嗯、
因为不满足才去走上上访。才去走上要维权的那个道路。说老实话，他们过不下去了。
对，
这个过不下去，不是说明天没饭吃，多数的事情都是牵涉到动迁，把你的房拿掉了，把你怎么样的才会去。说老实话，人不是走到那一步，你没有体会。人家中国有句老古话，说人家的事情头顶过，自己的事情穿心过。
对，
等到你去体会一下。我们说做美国公民，说老实话，我几十年在美国。不会比高女士差很多、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那个话、
嗯、
对不对、
嗯、
说老实话我是在政府 OK、
嗯、
我的生活应该说老实说退休都不担心、
嗯、
问题是他们在国内的人他们过不到这一天、
嗯、
他们很辛苦的过日子、
嗯、
还会走上维权维稳、
嗯、
结果变成维稳的军费会大过那个啊，维稳的经费会大过军费。
这个
对
维稳这个经费这个事情，就是、
okay.
就代表了这个现象，就是他防自己人的这个心力，要比防外面人的心力还要来得大。对，
就是在镇压，不是光防、
嗯，
对不对？为什么当地的人民要去走这条路？他们是有没有是真的脑子坏掉？一个人会脑子坏掉，不会大多数人脑子坏掉。
嗯
对不对、
嗯、
说老实话真的我就是讲一个表面现象、
嗯、
唯我的军费啊、经费比军费还要高，
比国防经费还要高。对对对，
对不对？不，你有三军，有空军，有陆军，有海军，你说你那个维稳的军费就是警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对
对不对？
嗯哼，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你说、
嗯、
他又不买飞机，又不买大炮，又不买导弹，对付自己老百姓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那么多钱就花在那个里面，一定有问题在里面。
嗯哼，
这是明眼人都看得见的嘛、
嗯、
对不对？你不能告诉他说哎呀你要惜福啦，你要知足常乐啦，结果那边花那么多钱在镇压你，对不对？ OK,
okay
啊，就这样，
好，
没让
谢谢
讲了，
谢谢
okay,
谢谢。这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Tony,
Tony,
你好
你好。
你好，那个共产党每次党代表换人啊、
嗯、
就是换汤不换药。
嗯哼
,OK, 他们的改革是为他们富二代而改革的。为他们既得利益而改革，不是真正为老百姓。
嗯哼，
他们根本没有民主。我哪一天我有一个梦，我希望始终你哪一天能够代表国民党到中国大陆去参加竞选总统，有各党派竞选总统，你代表国民党去。
嗯，
那真正的梦来了。
嗯，
这是真正的梦。现在梦是都是假的，看得见摸不着的，假的梦。
哎呀，怎么叫我怎么说呢？对不对？各位朋友，我们转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在我这个做最后的结束之前呢，有个消息必须要向您报告一下。如果您喜欢棒球的话，千万别错过世界杯的棒球赛。今天晚上是决赛，知道吗？礼拜二 ，March 19th， 今天晚上是决赛。开始的时间是我们旧金山这个西岸时间下午5点开始。进入决赛的两个队是波多黎各以及多米尼加啊，我相信会是相当精彩的一场球赛。那么不管你喜欢棒球，特别是你喜欢棒球，如果你不喜欢棒球，我也不能说不喜欢棒球，但 至少对我来说呢，棒球不是我的最爱，我都能够这么样子喜欢呢，我想一定很多其他的朋友也会喜欢。别错过今天晚上5点决赛，波多黎各对多米尼加。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你好，史东。
哎，
前面我是没有听到这个我只听到后面两位男士的讲话，前面我都没有听到。
嗯，
我不知道前面怎么发言啊。
嗯，
这个习近平啊，我还是做一个这个感觉上的评价啊。
嗯，
他不仅有天子之命，也有王者风范。
嗯，
他提出这个梦，至少要比前几任的人不提出这个梦要好得多。
嗯，
这是一点该肯定的，是不是？
嗯，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有崇高的理想，国家和民众都有崇高的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呢，可以这样讲，从古到今我最佩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
嗯，
就是他。
嗯，
因为他太清廉，太愿意为祖国和民族奋斗。
嗯，
这一点现在看来还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但愿习近平是这样的人，在他身上能看到这一点。但是到底如何，要过个3-5年10年才能下结论。
嗯，
这个他应该做到两点，一个是交往必须过正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事情太多了。
嗯，
如果不乱是用重点，如果他不下狠手去治理这个国家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嗯，
第二个，他要培养人才，像当年孙中山一样，培养一个这个党政军干部的一个像黄埔军校这样的一个学校，这样的一个人才。
嗯，
但是靠这样党校去培养肯定不行的。
嗯，
因为到现在还是以马列为祖宗，这个以毛泽东为这个教皇，以历代这个总书记为教宗这样的一个贯彻马列的这个思想来治理国家，这个肯定不行的，这肯定不行的。所以呢，你现在看好了，讲到底现在是挂着羊头卖猪肉，狗肉还好吃一点，狗肉还老百姓还吃不到。所以说呢，说句老实话，他这个中国梦，我也愿意帮他做这个梦。我都愿意现在放弃在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去他就要给我一个县，啊，给我一个乡，我都愿意去好好的为他努力去工作。
嗯，
但是太难了，因为这个船太大了，太腐烂了，这一个政府机构。
嗯，
所以呢，就说，哎，你刚才讲的，你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国家？你不能确定是不是？
嗯，对，社会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对
啊，其实现在是中国是什么样一个国家？确切的来讲，我是在这个电视台里看到了那个在加拿大的文章，他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他讲现在实际上中国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嗯，
你可能不一定同意啊。他讲的政教就是指以马列为祖宗的啊，这个共产这个共产无神论教。
嗯，
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头到尾，从小学、中学、大学，他们全教的是无神论教。他们对于这个理念对老百姓的灌输，从头到尾全部是用的宗教的模式和形式，一点没有分别的，几乎一模一样。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问题是着急烧在这个地方，不是以民族、民权、民生，我们伟大的孙中山的理念来教化我们。
Okay, Steven， 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你 ，Steven。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之中呢，谈了很多，那么也有很多人对自己的这个这种反应呢，就是对习近平先生讲话的反应呢，也说了不少。我还是用张维迎教授，北大的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他这句话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他说，由于特殊的原因呢，历史的原因呢，新代领导人呢，有一点横空出世的味道，讲的就是习近平。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我觉得未来的十年比中国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任何的十年呢都要来的重要。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在这儿也要说一声习近平习主席加油吧。各位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